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我们必须靠着祷告和圣灵的帮助才能胜过强敌。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征战，如果一个教会表面一团和气，也看不到有任何征战的迹象，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好跟谁都是一个表面上很看到这个教会好像很平安很和气啊，你就当心，他是真的弟兄姐妹和睦相居呢，还是说他已经放弃了征战？一个不征战的教会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他已经不再是神的教会，连撒旦都懒得去惹他，连撒旦都懒得去攻击他。第二个，他可能已经向仇敌妥协了，他已经完全妥协了，为了维系个表面上的一个平静，放弃了对真理、对真道的坚持。这时候撒旦说：“那我不跟你，我也不理你了啊，忙不过来，我去攻击那些坚持真理的教会去好。”所以这些一个教会平平静静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并不等于是我们征战是内部征战，我们征战是我们一起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精兵，作为一个军团，我们一同向这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仇敌，是撒旦，不是我们彼此之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是教会属灵的征战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征战。所以从国度的视角，我们看到教会必须坚守三条的原则。第一个要有使命感。第二个，我们要按照神所设立的治理次序来治理教会。第三，我们要敢于和仇敌征战，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这是从国度的视角。那么从家的视角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图画。第一个，当从家的视角来看，说神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天父。天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地上做父亲的，我们做的不好啊，我们没有一个是合格的父亲，可能我们会给我们孩子留下一个负面的形象，但是这不要影响我们对那个天父的去理解。天上的那个父亲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形象。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在他的慈爱和保守下面享受他一切的祝福。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每天应当在感恩当中用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大爱，我们在感恩当中每天与神有美好的交通。这是第一个，这是家的感觉。家中没有这个使命，你说什么家中，我们家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家，我们生你看我们有一个使命感啊，好像没有听说过这样子，就是家中怎么样彼此的相爱，怎么样我们就把孩子带养把他抚养成人啊，让他能够长大啊，等这是对家和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图画。第二，在家中要一个彼此的顺服，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平辈的。我们虽然有年龄的差别，我们有这个兴趣不同，我们的习惯不同，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爱好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辈分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在这上面我们是有同样的权柄，我们在神面前有同样的地位，因此我们应该彼此的顺服。这里边没有带有这个次序的，从家的角度没有这个次序的这个关系，而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顺服。因为我们有彼此的一种亲情的关系，我们就要轻看我们之间的差异，年龄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啊，不同这个背景上的差异，做事的方法的差异，我们要轻看这些，因为我们这个亲情，我们这个爱远远大于我们的之间的差异。所以这是做家，在家中要有这样一个原则。当我们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这个相爱，我们彼此的这种亲情的关系。比较笼统的说，那姐妹们呢就喜欢用这个语言来表达，她们 很善于表达，用语言来表达啊，他们也期待着特别是做丈夫的你也用语言能够表达啊，所以几个姐妹能够凑在一起，他们会有集结啊，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他们透过这样的彼此的分享，通过这样的这样的讨论，哎，他们就觉得，哎呀，他们在表达他们之间好像这种亲密无间的这种相爱的关系。那这是姐妹，但是弟兄们通常不会，通常啊，我当然也有弟兄是喜欢这样，但通常来讲，弟兄们不太言语这个，不太是善于这个言语言辞，他们不是很这个啊。他们不是很善于通过语言来表达啊，他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他们弟兄们喜欢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呢？做事情啊，弟兄们喜欢用行动来表达啊。往往你说，你看家庭的太太和这个丈夫出现矛盾的时候，太太说：“这个怎么这个先生从来不讲就和爱我。”他说：“我每天都是来跟你说，你们还看不到吗？”所以弟兄们就喜欢用行动来表达他们。哎，那几个弟兄也是同样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们得做点什么事儿。他们不是坐在一处咱那聊天喝茶，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是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去钓鱼啊，我们一起去打球，我们去教会一起做一些事情。在这种做事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讲话不多，但是通过一起做事是联络感情、建立友谊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昨天啊，我们看到我们有五六位弟兄姐妹弟兄们。姐妹们在是做其他的服饰，那些弟兄们在装那个大电视，那个电视大概差不多有100磅的大电视啊，抬起来很重。我们看那些弟兄在一起啊，我们这个运超弟兄和 DF 弟兄都发到照片到我们那个教会群里面了。你看这些弟兄合在一起啊，这是在一起拖这个大电视，把它放在那个墙上。你看到这样一个画面，这是多么的美好。所以这是弟兄们表达彼此之间这个建立友情、建立感情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些不同方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了。当我们去表达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体贴对方，让对方能够知道，用他能够感受到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爱。啊，有一个人说，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他没有感觉到你的爱，等于你的爱是没根本就没有达到他那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说让对方能够感觉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爱。那作为一个领受爱的人，我们也同样，我们要站在一个，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说我觉得这样才叫爱我，那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要体贴对方，看看他用他对方爱我们的方式，我们来理解，哦，他这样做他是真的是在爱我。这样的话，我们就之间就有很好的一个默契了。所以这是弟兄姐妹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彼此相爱的一个原则，用眷顾到对方，要彼此的相顾，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同时，我们被爱的时候，我们要用说啊，这对方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爱我，那我叫 appreciate。虽然我没有感觉，但是我知道他是在爱我的，那我叫很 appreciate。这样，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格，这样一个彼此和睦同居的一个关系。虽然弟兄姐妹们在彼此表达相爱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是一样的，有一个种事是表达相爱的方式一定是一样的，就是在一块吃饭。在一起吃饭是我们建立友情一个最佳的方式，只要大家在一起吃饭，把所有的这些嫌隙，所有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盼望这个疫情真的早点的过去。我们盼望说，我们有那么好美的厨房，那我们在主日敬拜结束以后，哪怕我们再去吃一点简单的茶点，我们相信那是不一样的。我们真是求主啊，真是保守我们，让这个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我们来到他的教堂，一点点茶点，在一起吃，在一起沟通，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就会联络的就会会更加的亲密。所以这是家。感觉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来照顾。那第三个就是要有归属感，作为一个家要有一个归属感。什么叫做归属感？归属感就是当你和别人谈到教会的时候，你会顺口承让说这是我的教会，我们教会怎么样，我的教会怎么样。你不会说啊，我去聚会的那个地方怎么样，那说明那个地方 不是你的家，你没有一个家的和归属的感。比如说你去跟人谈论你的家的时候，你总说啊、哦、我们家怎么怎么样，我们家怎么，你都会这么讲，因为那是你的家。你不会跟人说啊、哦、我经常吃饭那个怎么样，我经常去睡觉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啊，那个不是家，那可能是一个某一个餐厅或者是某一个酒店，你讲的是那些地方。所以家，你就无形当中你觉得那是我的。我是其中一位，我是其中的一员，我是那个是他是我是属于他，他也是属于我的，这是一种叫做归属感。那么责任感，同样责任感就是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义务，我们要提供帮助，我们应该做事，因为这是家里的事情。当你家里你看到油瓶，比如说油瓶倒了不扶，不会的，你家的时候你看油瓶倒，你会把它扶起来，因为这是你当做的事情。同样，当教会有需要，当弟兄姐妹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那微薄的力量来帮助教会把这些事情做完。同样，当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到我其他人去帮助吗？你首先想到的是教会一定会有人帮助我，我的弟兄姐妹们一定会帮助，因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帮助我。你说哎呀，怎么会这么说话呢？你怎么觉得别人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我呢？会不会有点那个呀？我们用的那个的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说你怎么觉得别人有义务来帮助你呢？当你觉得别人没有义务帮助你，没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你的时候，当你觉得别人帮助你是你要求别人帮助你是有点那个的时候，说你没有把他当家里人。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非常的热情，非常愿意帮助人，什么事情他都会一定跑出去帮助他。但是呢，他自己从来不接受教会其他人对他的帮助，他太客气，他说哎呀不行啊，不要麻烦你们啦，这些事情我可以做了。他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会请教会以外他找朋友去帮助他。怎么就觉得这个弟兄这么好，可是为什么他不接受别人对他帮助呢？那么就会跟他有一点这个距离感。那有一次我正好刚好跟他一块去帮助一个别人搬家，但在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开导他。怎么说呢？我就说你看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帮忙，我们真的很高兴，我说这没把我们当外人，他需要帮忙他马上打电话就找我们来帮忙。啊，他说对呀，说这个当你别人找你帮忙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你就觉得你一定是够意思他才请你来帮忙的。啊，我说对呀，我说假如啊你说我要去想帮忙，你说他，我说我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们自己能够了，他去找别人帮忙，你会怎么想？他说他好像就觉得跟我不够意思。当这样讲的时候，他慢慢就想明白了，说哦，原来当我们去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不是去麻烦别人，而是我把他当成我的家里人，我把他当成我的亲人一样。所以这是那种归属感，这是那种责任感，不仅仅是我对你有责任，同样我们相信你对我也有责任，这种叫做 membership， 叫做肢体当中的相连。所以这是我们家的家中的一种感觉。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我们看到完全是不同的责任和不同的角色。那么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来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呢？如果我们不注意到教会有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责任，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我们或者是忽略这样一个视角，太看重那样一个视角，或者忽略这样一个事情，太看重那个事情，这样都会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失去均衡。那么有不少弟兄姐妹比如说非常看重说啊，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我们看重自己的行为，说你应该告诉我在教会应该怎么行，你别讲那些大的道理，那些道理我觉得没有啥意思，你就告诉我说我在教会应该怎么做，我们就这么做就好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真的不是那么简单。那以前我们也在查经班，也有一位姐妹我们在查这个如何教养儿女。我想很多家庭对这个都非常的注意，说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话来教养儿女呢？我们有一本书，就按这本书来查，查来查去，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他说这本书对我都很有帮助啊。等到这位姐妹见证的时候，他说这本书对我没有帮助，我那孩子这个根本不灵的一套，根本不灵，说我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那废话，谁的孩子跟别人都不一样，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说你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都一样，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难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各自的这个处境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有一本圣经，我们只有一本圣经。如果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圣经上一个原则的教导。今天如果我们对圣经的原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太注重那些具体的东西，你可能真的用不上，因为我们对那个原则没有把握的那么准确那么精细，所以把这个原则用到你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你就不会用了。你就想，哎呀，我想听听别人的见证，看看他怎么用，他怎么用跟你没有关系的，因为他的处境他的事情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你不可能照着葫芦画瓢，他那么解就解决问题，你同样能够解决问题，往往是这往往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是要了解圣经究竟在怎么教导的。所以在我们进入第四章以前，我盼望大家还是能够看到保罗的使徒的用心。他在前面三章是耐心的教导我们说神在做了什么，神怎么期待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听完保罗对教会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描述，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教会可以从不同的地方着眼，我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尽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哪些是从国度的视角这个视角来着眼，我们当做这样的事情；哪些是从家庭的视角着眼，我们当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是神要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来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来做不同的事情。好几年以前，我还在西门子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事去出差，我们帮助公司解决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为公司省了一大笔的钱。公司的老板一高兴，他说，好，请你们吃饭。然后请了我们再去当地最豪华的一个最正宗的叫巴西烤肉店，在那去吃。那是我第一次去吃巴西烤肉，看着那些服务生捧着一大串一大串的肉，正快上来肉一大串的，就跑来跑去到各个这个顾客面前给问他们要不要肉。我看哇，这么大，这吃的太过瘾了。然后呢，很快这个服务生就到我们这一桌，给我们每人发个小盘，然后我们就在这可以坐着吃。我去看菜谱，看有什么样的肉啊。我就首先点了一个弗雷明亚，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最嫩的一种烤肉，也是最贵的。我要了一份，他就给你两片，因为他要不断的给你加新的，再让你吃一吃。吃完以后，我看看有没有羊肉，我在等。可是等来等去，这些服务生就是不到我这个来了。我见了都笑一笑，然后扭身就走了。他不给我送肉了。哎呀，我是就奇怪了，我们周围这些人，他们都一串一串说你要不要都问，他怎么没人去问我了呢？哎，我就问我旁边人，我说他怎么不给我送肉了？他说你吃饱了，你怎么吃那么少啊？我说我没有吃饱呀。他说你看你都发了红牌了，那谁还给你送肉啊？我说发这红牌了，看给你的牌了没？那个牌一边是绿的，一边是红的。你翻绿的的时候告诉你还要，那个服务生就会过来说，哎，你要不要这种肉，要不那种，他会来找你。你把牌翻红，就是你吃饱了，他就不来麻烦你了。我说哦，我翻了红牌在这上面呢，所以难怪我等了半天等不着这个肉。为什么？因为当他讲的时候我没注意听，我才关注一声我要吃哪个吃啊，我说这是一个，我完全在那个肉上面了，我把那个规则就没有听清楚。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有时候太关注说，我们能够怎么得到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好处，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把那个原则，把神教教会的原则并没有精准的那个理解，以至于我们可能经常得不到我们想需要的这个东西。说盼望弟兄姐妹，你们给我一点点耐心，让我们再看到说，神除了在这个两个图画以外，一个是国的图画，一个家的图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图画，就是圣灵的殿，就是关于一个殿的一个图画。第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或是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从未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是最长的一个描述，这个最大的一个画面，你可以看到说非常的，这叫做有画面感，非常有画面感。这里面有什么？有根基啊，有房角石，有全房，有各样的结构， 然后呢，彼此的结构之间彼此的联络有一个被建造的过程，是逐渐成为圣殿。然后呢，我们在里边被建造起来了，然后呢，圣灵住在里边。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完美图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在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因为我们彼得后书说，我们是活石，我们是一块活的石头，被建到这个属灵的灵宫上面。所以这是教会的第三个图画，讲到说我们是一同在基督里面同被建造的。我们不仅仅是神我们不仅仅是神国的子民，我们领受神赐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仅仅是家里的人，我们享受神给我们这样的慈爱，我们更是神身体上的基督的身体，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要被建造起来。我们看到有这样三个图画，保罗在这个三个图画中没有提到教会两个字，这是他最奇妙的地方。但是从这些图画当中，你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教会，这就是神的教会。每一个图画都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对教会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描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对教会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均衡的认识。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三种，我们要记住这三幅图画，后边保罗会继续把这个图画展开，会有更多的图画讲出来。那么首先我们记住这三幅图画，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到第四章真正保罗说我以这个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人相信。那个时候是当你该做事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才告诉你我们应当怎么行。等到那个时候，这个三幅图画在你脑子里面，你就看到说，哦，保罗说让我们教导我们在如何在教会当中如何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和这个三个图画一对应在一起的。我们看到说，在这里，保罗说我们首先是在家里要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用爱彼此的联络，讲的是那家的图画。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在这时候神在教会当中赐下各样的次序，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样一个次序是什么？是一个治理的次序，讲的是一个国的这样一个图画。最后我们看到说，这些使徒和先知，这些教师牧师，他们有个功能，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建造圣徒，要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那个殿的那样一个图画。所以当我们明白神借着使徒把他的旨意，把这些原则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去应用，把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活在这样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应该怎么样行，明天我应该怎么行，在不同的 situation 下面我们应该怎样尽我们的责任。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圣灵的原则非常灵活的，非常熟练的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工作当中。最终我们在一起，教会要走向成熟，通过成长要走向成熟，一同建立耶稣基督那荣美的身体。愿神祝福他的教会，也愿神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让我们一同成为一个逐渐被建造起来的圣殿，让我们能够在与基督圣徒同国的这样一种大的治理下边建造成一个圣殿，能够在里面彼此相爱，有神住在我们里边。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地上建立你的教会，在这里你让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能够与圣徒同国，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家里的人，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同被建造，在我们当中有你所命定的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喜乐。求主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家中能够行事为人，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家中我们彼此的相顾，彼此的相爱，一同建造主你自己的身体。早晨的时候就求你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走前面的路，一生到老都不偏离。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 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